好，现在我们看第二章了。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个齐了呢，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三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都做好了。那然后呢，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啊，歇了，又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还有十章十二节。哦，当耶稣做好了工作了以后，他就坐下了，歇了。当然，这都是一些拟人化的写法了。上帝不需要休息的。那拟人化写法就是说，他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得那样的美好，而且呢，就是做得又美好，又做得完备。没有什么没有做好的，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霎时间所有的计划都已经成就了。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当然，就我们来讲，这个创造、还有管理、还有拯救的审判的计划，哦，要好久好久才一个实现。但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神已经做成了他的工，求主帮助我们。好，然后他就赐福给第七日。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就是第七日不做工了，然后赐福给第七日。这一日呢是圣日，圣就是有分别的，跟其他不一样的，这一日是特别的，因为这一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这里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安息的观念出来了，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哈。神赐福给第七日，那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第七日这一天呢，这一天是被神赐福的，这一天我们就特别的蒙福，因为这一天是安息的日子，所以安息是让我们蒙福的。我们在安息当中蒙福，那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守安息日就会蒙福。一个是很自动的，我们在安息日就蒙福；第二个，我们守安息日就蒙福。其实这两个可能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如果我们把守安息日当作一种律法主义来做的话，那守安息日刚好就不安息了。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守安息日或者看日都一样，我们天天都蒙福，也就是天天都有安息。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安息了。第一个，我们又要说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我们的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不会改变的。那安息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他习了他的功，他永远都在做事。他怎么叫习了他的功呢？那是告诉我们说，神做工作的非常完美，非常美好又完全，我们只要享受就好了。所以这里安息有个观念，就是这是恩典，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而且都做好了。这个恩典还不是拯救，因为安息本身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拯救的作用。拯救是罪恶进入世界，但是关系也密切，因为恩典包括拯救。拯救就是拯救本身不一定等于恩典，因为恩典比拯救要更广泛一点哈。人能够上帝把一切的事做好了，我们不要担心了，都做好了。各位，你工作做好的时候就不担心了，那就叫安息。上帝在第六天已经把事情做好，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我们也都要安息。他并不是安息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叫我们活在世上知道不要焦虑，神都把事情做好了。好，然后到了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呢，你就看到安息或者安息日有一个观念，就是有拯救的观念。把这里安息是跟创造连在一起，神把创造之工做好了，所以他就安息了。在生命记第五章讲到那个十诫的时候，把那个安息日呢说成是一种拯救。第五章十七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哎呀，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你已经不是法老的奴隶了，你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不是死的奴隶，不是撒旦的奴隶了，你已经从那可怕的奴隶包括情欲死亡中被救出来了，你是一个自由人，如同神原来创造的时候你是那么自由的一样。所以生命记把安息跟拯救连在一起 啊，这是一个丰富的一个新的发展。基本上神是不安息的，那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因为我父做事到如今，讲安息就是上帝把一切工作做得那么完美，我们就不要忧愁了，这是一个恩典。然后呢，我们讲安息或者安息日，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拯救，本来创造跟拯救应该没有关系的哈，你创造的好，哪里需要拯救呢？那拯救就是需要是表示创造的不好嘛。可是在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就看到虽然神创造的非常好，我们实在不需要再烦恼了，但是我们又是这么多的罪恶，又有这个罪恶进入世界，我们需要他的拯救。在以赛亚书第42章5到9节就开始讲到说，那里就有讲到说创造跟拯救其实是关系非常的密切。神的拯救等于是一个新的创造，神在创造中就好像把那原来在虚无中虚空中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救出来，不是救出来就是让它存在了哈。以赛亚书42章5到9节啊，神如何的凭公义招人，招他的仆人做列邦的光啊。因为第5节先讲到说神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然后再讲到说神使他的仆人成为一个拯救者。那另外呢，在诗篇136篇第5到9节里面也讲到说上帝的创造跟他的拯救是那么密切的连在一起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称谢什么呢？哦，他铺张地在水以上，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然后称谢那击杀埃及之人长子的，称谢那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哦，原来上帝的创造值得称谢，上帝的拯救也值得称谢，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你们要称谢神。哎，神的创造跟他的拯救在一起，也就是他的创造这么完美，就让我们得安息；他的拯救这么真实，也让我们在罪恶当中得到了安息。因此安息是最基本的，是让我们信靠上帝，他造的这么美好。就算是我们后来罪恶破坏了他所造的美好，他仍然在安息，在我们的安息当中，在自己的安息当中拯救了我们。那另外在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我们看到安息是立约的一个证据，虽然那里没有用立约两个字哈，但是出埃及记啊，对不起，31章12到17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啊，这是一个证据。当我们守安息日，就是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证明上帝是真实的，那是一个证据。这里没有用立约，但是这是一个我们立约的证据。用在今天来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证据就是我们生命里有无比的平安，我们有安息。哦，弟兄姐妹，那也许我们有钱，我们有房子，我们有学问，可是我们没有安息。即便我们信主的人也常常还是不安啊，有很多的不安啊。让我们靠着主得胜吧，我们是有安息的，这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证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看你有没有平安。当然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软弱，不过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平安哈。在出埃及记32章17节，这是我和以色列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他就好好的休息了，这是一个立约的证据。我们有用粗浅的讲法就是，哎，这个民族他们是信上帝，就跟今天说，哎，他是基督徒，为什么他星期天都到教会去，他星期天不做别的事就到教会，那是一个证据，那是一个记号。那么以色列守安息，表示守安息日表示他们是跟上帝有特别的关系。那安息或者安息日也可以说是律法，是伦理。好，我们先讲安息是创造，安息日跟创造连在一起，然后安息日跟恩典和拯救连在一起，然后安息日跟律法连在一起。这是好像以色列最容易听到，安息日就是种很可怕的律法，像那个 屋顶上的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 啊，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们在新约时候也看到啊，安息是变成一个很沉重的律法，真的很讽刺。神要我们得到最大安息享受的时候，人把它变成最沉重的一个重担啊。但是我们不讲人怎么把它扭曲了，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律法这个伦理本来是多么的好呢。哦，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安息，或者更早更早的时候神有安息，是神没有安息，神有安息只是让我们学习要信靠他有安息。最早是我们自己要安息，然后呢在安息的诫命里面，我们要给所有的牛羊仆婢也得到安息，也那么然后再到了利未记25章，我们看到不仅是要给牛羊仆婢安息，甚至要给土地也有安息，那就是安息年咯啊，你一定要让土地有安息。那后来到禧年的时候，土地啊植物都要安息，就是啊，土地也不要这么累，每年都要跟你效力啊，也让他休息休息吧。每7年让他休息一次，不要那么效力了。每49年休息一次，不要那么效力了。植物也是一样，不要再去修剪它，让它自己嘛，让它自己，就是让它自己。土地也睡睡觉，植物也睡睡觉。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可是也非常合科学。各位你也知道，土地要休耕的，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太累太累了，这文明久的土地都没有太多的休息哈，土地也需要休息，植物也要休息。但是25章甚至讲到说人要有安息，人能够在安息年或喜年，特别是喜年的时候不再所有的债务都要免掉，所有的这个土地的交易都要回到原来的状况。每隔50年以色列有一次平均地权，不要让某些人特别富，不要让某些支派特别富，某些支派特别贫穷啊。这个我们不再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事情，我们就讲到这是一种安息。哎，你钱多了土地多了不是也不安息吗？很辛苦，神要我们得到安息，所以安息也是一种律法。这种律法呢，你在出埃及记20章18节内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安息的规定不是第7天要安息而已，而是6天要勤奋的工作啊。好，所以安息的意义很复杂了。安息的意义包括神创造的美好，让我们不累，让我们不要烦恼，神都帮你做好了，你烦什么？包括拯救啊，不要再做罪恶法老的奴仆了，被救出来了，是一个自由人了。包括伦理，你被拯救了，你要救别人，那就是律法了。你被拯救，建立在福音之上的律法，那是最好的。哦，你领受了，你要对别人好，要免别人的债。那么我们再可以讲，安息就是一种信心。这个跟安息，就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拯救是类似的。不过这不要强调我们人这边，我们知道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当然他们不肯。然后希伯来书4章3到10节啊，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不能进入安息。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不能进入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真正安息的主是耶稣，真正让我们得安息的是他在十字架上平息了上帝的震怒。我们一切欠的债一切没有的，都会在安息年的时候或喜年的时候重新得回。那么耶稣既是安息的主，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的罪债欠上帝的，或者是被魔鬼欺骗的，也都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的流血得以偿还了。既然上帝叫耶稣替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代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刑罚，我们当然就欢喜快乐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安息了。不必再怕欠上帝的债，不必再怕要帮魔鬼工作，不必再怕死亡，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了。这再回到创世纪2章，都在讲上帝把一切的拯救的工作、恩典的工作、创造的工作，甚至要求你去守安息日律法、对人良善、还债的工作，他都做好了。我们在他做好了一切工作之下，我们该做的就是安息啊。我们在安息中劳碌的工作，我们在劳碌的工作当中有美好的安息啊，要有信心，使我们今天仍然有取死的身体，仍然有这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更有安息的。 啊，所以神并没有真的睡觉，这个安息只是叫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带领，效法他，享受他，而且对人善良，这个叫做安息，或者安息日的定义啊。那事实上圣经也有把死形容成安息或者睡了，那更是不是一种死亡，更是一种享受，一种不劳累，一种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就有这种安息，知道他为我们做的真是美好。看起来很奇怪啊，死和安息却是让我们生活中最激励有力量的一条路，因为死和安息如果与主同死，我们就跟他同复活，也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取死的身体里面都可以得胜。